今天又是我们答问的时间啊！我看这个问题不少啊，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这第一个是中国同修提的问题。第一个，六波罗蜜中忍辱波罗蜜，说为什么行正反啊？行正反被他人指责，白的反被指成黑的呢？我虽然学习佛经、看影碟、听老法师讲经，但是到临头的时候实在受不了，请问如何破这个无明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可以说是所有学佛人的通病啊！这一关不能突破呢，就不能成就啊！你看世尊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得很好，一切法得成于人啊，经上讲的一切法了，是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无论什么事情，你没有耐心呢，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像中国人写字。你要没有耐心，你这个字就写不好啊！要有恒心，天天写啊！你写上个十年八年，自然就写好了啊！念书，你念个小学，你也要忍耐六年，你才能毕得了业啊！你没有耐心的时候，你就毕不了业，你什么都学不好啊！所以这个是一定的要突破。这个行好事会被人误会，会被人指责，这个事情不是近代，佛在经典上就讲的很多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现在啊，按照中国典籍记载呢，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3年，那么换句话说，3000年前这种事情就常常发生啊。而《了凡四训》里面，你看袁了凡先生讲得好啊，他举出很多例子，好事多磨啊，好的事情啊不容易成就，好人呢常常受冤枉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情不是现代才有啊，自古以来就有。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那在佛法里面解答了，是解答的非常之圆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啊，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世啊！我们都知道有过去世，过去世还有过去世啊，过去无始啊，这佛经上常讲无始劫来，你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那么你遇到多少人、多少事？你能跟人都处得好吗？你能够生生世世都满意吗？你看不惯别人，到来生呢，遇到的时候，人家也看不起你。你障碍别人的好事，你这一生做好事，就会有人障碍你。所以你要是有前后眼， 能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啊，你的心就平了啊，你就不会怨天尤人啊，不会怪人啊，你才知道自作自受啊。啊，我们每一个人呢，跟冤亲债主不知道有多少啊！啊，有些冤亲债主没有遇到，就是缘没有遇到啊，那暂时就不会发作。那个遇到的时候，就缘成熟了，他怎么会不找你麻烦呢？啊，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啊，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们希望这一生遇到把它化解，来生来世都是好朋友了，不要再搞冤冤相报了，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啊，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应当懂得化解啊。怎么化解呢？人家指责，如果我们确实是做错事情啊，我们要欢喜接受啊，我们改过自新，报答他啊，感谢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过失，真的是冤枉，那我们晓得。这是前世的果报啊，我们也接受，不用辨别啊，接受，我们也很感谢他啊，决定啊没有嗔恚心，决定没有报复心，那这个账就了了，就结了啊。如果我们不服气，那好，这个账还记着你，来世还要来。啊，生生世世啊，没完没了，啊，很苦啊！就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啊，儿女不孝顺，学生不受教，啊，人与人之间，绝大多数，啊，都是存着损人利己。都存这个念头啊，这种念头呢，自自然然就造成人跟人的对立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啊，提升上来就是冲突啊。原因我们知道啊，过去的因，现在的因。啊，所以不学佛的人那就不谈了。学佛的人要问你，你为什么要学佛？你学佛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目的真的是想了生死、出三界，这一生求生净土，那你就更要放下。你要不放下呢，净土去不了啊，三界出不去。啊，所以真正学佛明白事实真相之后，自然就放下了，不再计较了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有什么好争的啊？一口气不来，这个世间什么东西是你的？连身体都不是，何况身外之物啊，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为什么不能忍呢？为什么不能让呢？何必要去争呢？啊，我们要争的、要取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把它当旅馆住，啊，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时时刻刻都不要放在心上，你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切冤亲债主啊，都能够把它化解掉啊！所以一定要认清事实真相啊！这是《大乘经》里头天天讲啊！啊，所以学佛啊，如果 善根不够深厚啊，那你就不能不读经言教啊。读经言教是增长我们的善根啊，用这个方法来补救啊。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了解的越清楚越明白，你就越容易放下啊。了解就是古人所讲的看破啊，看破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放下了不执着了，不计较了，不分别了啊，这天下本无事啊，你这样才能够得清净心，功夫才能得力啊，不会被外面环境啊干扰了啊，无论是逆境顺境一笑了之，绝不放在心上。这个啊，你说这种事情到他临头的时候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你还没有看破，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还很严重啊，你才受不了吗？受不了也要受啊，那受得很苦啊，你要看破了啊，就很自然了，一点痛苦都没有。那第二个问题，他说：“我认为无相布施与普通供养是紧密相连的，请问这个观念正确吗？”这个观念不要问我，问你自己。你还有一个无相，你已经着了相了。是啊，无相你还来提问题吗？啊，你提问题你就着了相了吧？啊，无相的人已经得清净心了，你还会跑到这儿来啊？你不会来了啊，你也不会来找我的啊。第三，就是老法师讲经说，邪魔外道也要礼敬。这个道理请老师更进一步开示，这个讲的很多，我们在讲经常常讲到妖魔鬼怪啊，他也是众生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他有佛性啊，他为什么会变成妖魔鬼怪呢？他造的恶业变成的啊，恶业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都是一样的。人家儒家都讲得好，叫三字经也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啊，那就是本性，本性都是善，纯净神善，妖魔鬼怪的本性也是纯净纯善啊。不但这些有情众生有佛性呢，无情众生有法性啊，《华严经》讲得透彻了，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平等的，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所以不但对于有情众生我们要礼敬啊，就是对他有恭敬心，尊重他啊，敬爱他，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再到是到矿物泥沙石块都有法性，那个性跟我们的佛性是一个性，你怎么能不尊重呢？啊，你尊重有什么好处呢？尊重里头的分别执着化开啊，这个我尊重，那个我不尊重，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那这种心呢，这个心叫轮回心啊，佛这么一讲，叫我们礼敬诸佛，一切恭敬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了，你这样才能够超越啊！这个道理讲的太多了，天天在劝大家，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执着就是经典里面讲的见思烦恼， 见此烦恼断了啊，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名为正觉啊。如果再进一步，对于一切诸法了，不再分别了，这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那叫正等正觉，那就是菩萨了啊。如果在一切法里头，我们六根接触，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那这就是如来，就是佛啊。这非常非常不容易，你接触啊会起心动念，心念不要紧啊，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是菩萨啊。这个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啊。如果还有执着，六道凡夫，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回想，我们自己是什么人，是六道凡夫，还是声闻，还是菩萨，你自己很清楚啊。啊，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什么分别，一样的，哎，就是他们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们是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那我们亏吃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个断的方法，先断执着，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从这下手。啊，先学不执着，再学不分别。最后再学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是学习的次第。所以对于邪魔外道，我们要尊重，我们要礼敬，我们要供养啊，不跟他学习啊。这就叫什么？敬而远之啊。远不是说距离的远，是不跟他学习啊，因为他那是邪道，他不是正道啊。但是你要晓得是他也是未来佛啊，他一定要受很多果报，要吃很多苦头，将来还会回头是岸、第四则是弟子念佛诵经，常觉气不够啊，气血上冲，头胀困倦，请师父开示。这个我没办法给你开始，你可以找医生找大夫啊。但是呢，找大夫最好找中医啊，找中医。中医这个医疗啊，比西医要好啊。你要晓得，要有信心，这个中医啊有5000年的历史啊。西医的时候还不到500年，它的历史还不到500年啊，有5000年历史啊。我前几个月到伦敦去参观，我听到英国的皇室他们生病找中医，他不看西医。这是我在伦敦听到的。可见那外国人很有眼光，他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位台湾同修提的问题，梦东语录中说，修净业者乃待业往生，不须忏业，乃至念佛一生能灭80亿劫生死重罪故。这段话与《无量寿经》第21愿悔过得生愿就不符合。第21愿说呢，若有虚卧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他是请老法师开始。梦东语录上跟佛的经教上相应，你觉得这个里头有问题啊，是你的粗心大意，你没有把祖师的话听清楚 啊，修净业者乃待业往生，不许参业。这句话对什么人说的？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快要断气之前才听到这个话门。啊，他马上啊就照办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这是第十八愿讲的很清楚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一个念佛就是参业。啊，深深念佛就是深深参出业障。啊，十声连续，那就是持名念佛没有间断。啊，十声他就是没有间断。啊，所以不怀疑。啊，不间断。啊，他做到了。他不是做不到。我们这些人没指望，为什么？你现在听到佛法，听到佛法的时候，哦哟，我希望临终的时候你成了一个侥幸的心啊，这个不成，所以你要想他的话对谁说的啊？是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人啊。你像这个往年我在美国，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人周广大居士啊，他住在华盛顿地区啊。那么是个中国人，也是个老华侨，他在那边开面包店啊。这个得病的时候呢，病得很严重，还是癌症，很严重啊。医生他什么叫都不行啊，到那个时候病重了，医院里面拒绝不给他治疗了，这抬到家里人才找到佛教，所以说这临时抱佛脚啊。那么我们这个地西有一个净土学会，那就找到我们同学，那我们同学很热心去看他就劝他念佛啊。他这个时候这是病到这么重了才听到念佛啊，这对这些人讲的啊，确实他念佛三天啊，念的时候告诉他家里人，不要替我治疗了，你们通通啊帮助我助念。他说我念佛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疼痛啊减少很多啊，三天之后他往生。对这种人讲的啊，不是对平常啊，平常那你讲的是你都侥幸了，哎呀，这我造罪业没有关系，临终的时候我还可以能往生，哪有这种道理啊？你不可以把意思错会了啊。所以往生有两种人啊，一种是平常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种人；另外一种是造作罪业，临终之前忏悔啊，回头往生的，我们不可以轻视啊。佛经里面有例子啊，你们看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二贤世王》。那个造的罪业重了啊，杀父亲啊，幽禁他的母亲啊，夺取王位啊，跟提婆达多两个联手啊，破坏佛法啊，无逆罪业都造齐了，通通都有了啊，提婆达多都定。二世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知道这一生做错了啊，求愿念佛往生，他真的往生啊。那在我们一般人家呢，他往生应该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下下品往生啊，这是观经上给我们讲造作罪业的下下品往生。世尊告诉我，二世世王往生的上品众生哦，我们看到这个是感到非常惊讶，所以对于造作罪业的人不能够轻视， 说不定他临终他往生品位在我上面，那也不可以瞧不起他啊。这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就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你天天修忏悔法，这功德就很大啊。忏悔什么叫忏悔，一定要懂啊。我是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跟我讲，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听得很欢喜啊我们求愿太多了求不到啊，佛门当中有求必应啊。他说有的时候你求啊没有感应啊，他说那这是不是佛经上讲错了，是你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障碍了的感应不能现前。那这怎么办呢？一定要忏悔业障啊，业障忏除之后啊，你的求愿的时候它就现前。这是老师教的，我那怎么忏悔呢？后不再造啊，我今天做错事情了，佛前忏悔，明天照干，这个不行啊。这个是自己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哪里会有感应呢？啊，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我的过失只有一次啊。我明白了之后，以后我不会犯同样的过失，这叫真忏悔啊。这个感应不可思议。那么二世世王临终的这个忏悔我们就懂得，他真正明白之后决定后不再造，他就提升了啊，往后还再造这不行啊，这不是真的啊。所以真正忏悔是后不再造啊，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忏悔之后还继续这个老毛病常常犯，这不行啊，这个那个业就太重啊，这个是不会有感应的。下面网络上有个同学提问，他说我现在出生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但是啊念无量寿经却可以，这样如不如法，可以往生吗？可以，念无量寿佛跟念阿弥陀佛是一个意思啊。阿弥陀佛是梵语梵音啊，它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佛啊，所以念无量寿佛一样啊。这个就是你的缘分跟别人不相同啊，你叙事跟无量寿佛有缘，跟阿弥陀佛没有缘，是啊，你不知道啊，阿弥陀佛跟无量寿佛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是吧？所以换个名字你就欢喜了，可以啊，一心求往生啊。可是求往生，一定要先学做个好人啊。你看经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念佛念经只能够跟佛菩萨结个善缘，这一生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为什么，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我们到人家不善去的时候就把人家搞乱了，那怎么可以呢啊？你不说把人家道场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人家不欢迎你啊。你自己必定要修到上善啊，你要知道上品善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升天啊，是欲界天升天，你要有升天那种善，你才可以到极乐世界啊。所以你一定要修十善业道啊。这些年来我一再提倡学弟子规，学十善业，道理就在此地。你要能够把《弟子规》《十善业道》100%的落实，那就决定往生啊！你求生净土的话，决定往生。 如果这两门东西做不到，你往生就没有把握啊，这个不可以疏忽，一定要认真把它做到啊。那么这两样东西我都有戒要啊，就是把最重要的提出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认真去学习啊。那么十善业道经我把它做一个戒本啊，经文就很短了，总共是516个字啊，就不长了，很容易背诵啊。那么这个弟子规呢，总共是1080个字啊，也不很长啊。它里面讲的113桩事啊，113桩事情。那么我们在113桩事情里面选了70条啊，选了70，这个70条非常重要啊。所以70条大概是原文一半稍微多一点点啊，一定要学习，要非常认真努力学习啊，这个重要的马上就要学，学好之后次要的时候通通就那就很容易了，不困难了啊。这是基本的戒律啊，祖师教导我们持戒念佛啊，学弟子规学十善业道就是持戒念佛啊。你要问为什么要学敬业三福，是敬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们遵守这个原则修行。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敬业三福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嘛。你第一条做到的是下品善啊，就是人天善了。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是小乘善，就是声闻念处啊。第三条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是大乘善啊。所以这个善就分三品啊，上品、中品、下品。我们最低要取下品，那下品呢，奉事师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是弟子规，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嘛，就十善业道心。所以这两样东西啊，是敬业三福里头的第一福，一定要拿到啊！不拿到的话，念佛不能往生啊！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底下是澳洲同学提出来的，就是师父常讲四众弟子要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念佛才能成就啊。但如何在护持精进念佛堂上来成就这个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我们放在旁边，我们现在单单讲三福六合，而三福里面我们专门把第一福落实，那刚才我讲的弟子规跟十善业道落实。如果出家呢，出家基本的戒律沙弥律仪啊，如果沙弥律仪做不到，那就不是出家人了，念佛不能往生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出家就加上沙弥律仪，在家呢就两样就够了啊，这个十善业道跟弟子规就够了，这两样做到决定往生啊。生凡圣同学徒啊，不要紧啊，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啊，他这个四徒是在一起的啊，这个是十方世界里面没有的 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所以说一生一切生啊，生到凡圣同居土等于生方便土，等于分十报土啊。你在那个地方，这些声闻罗汉天天跟你见面，菩萨也天天见面，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居住环境不一样，凡圣同居土里都没有圣人，见不到啊。这个十报土跟方便有余土，我们不够资格去不了啊。西方世界在一起啊，那定是老师同学就多了啊。你再细细看看呢，经典呢，西方世界没有政治组织，那个地方没有说是哪个国王，没有，也没有总统，那个里头只有老师，阿弥陀佛是老师，其他全同学啊。那个世界真特别啊，那个世界生活快乐，没有任何忧虑，没有压力啊。你想吃什么东西已经在面前了，心想事成，不需要去经营呢，不需要啊。是思义得义，思时得时啊。你住的这个房子啊，宫殿楼阁，想大它就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那功夫好的人的时候，这个楼阁可以飞行，可以在空中飞行啊。这样殊胜的处所，我们如果不去了，那真可惜啊。在这个世界你说多累，你说多辛苦啊。所以在这个念佛堂做护持啊，一定要把弟子规跟十善业修好啊，这是基本的条件。下面接着呢，也是中国同修啊，他们有六个问题。第一个，这师父常说学了很久啊，一点信息都没有，这个信息指的是什么？这个信息是往生的信息，跟极乐世界有了联系了，是啊。如果这个信息得到了，就是欲知时知啊。那我们在这一生所见到的这个时间长的啊，李炳南老居士，他是两年前就知道啊，这个很不容易。我们看六祖坛经，六祖大师啊，他老人家这个往生的时候，一年前宣布的啊，派人到老家去见他啊，一年之后他往生啊。那么至于半年三个月就很多啊，但是绝大多数呢，大概是往生之前的一个星期啊，三天五天，这个很多。啊，我们在新加坡看到陈光别居士是三个月，三个月前，他虽然没有跟人说，他在一张纸上写日期，啊，写了十几个，啊，别人也不敢问他，哎，果然就是那一天走的，啊，这三个月之前，哎，预知时知，啊，这是讯息啊，你功夫成片是讯息。一心不乱是讯息啊。第二是有人说修行人不能去陵园扫墓，因为修行人有护法神护佑，而鬼神看到护法神都要跪拜，修行人若去陵园，鬼神会被惊动。可是啊，若不去扫墓，一般亲属不理解，会招来非议，请问怎么办？ 还是要去扫墓。啊，扫墓的时候，你在墓地里面可以为这一些鬼神呢讲开示，可以劝鬼神受三皈依，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就很好嘛。你到那个地方去为他说法嘛，去度他嘛，啊，那他就欢喜，他就不害怕了。而实实在在讲，这个修行人要真修才有护法神呢，没有真修的假的没有护法神。哎，也有护持的，什么人护持？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哎，当你的护法神，尽叫你干坏事。哎，所以是你自己心正了，你才有正神护持。心邪就有邪魔护持，哎，反正都有。下面一个问题是，我现在持无量寿经，早晚课时敬宗朝暮课本，现学弟子规，这早晚课是否可以读弟子规？不读敬宗朝暮课本，回向极乐净土，是可以做啊，可以把《弟子规》这个十善业道经呢，当做早晚扩充本，但是时间呢，这时限一年啊，一年之后啊，你要恢复正常啊，那就是下定决心，这一年当中啊，专门修持戒。啊，这是很好的啊！一年当中能把《弟子规》十善业落实，以后啊，你修这个无量寿经也好，这个朝暮课本也好的话，你的功夫都能得力啊，都得受用。如果没有《弟子规》跟十善业的这个基础啊，你的功夫不得力了啊，这个也要懂得。第四，他说弟子在念佛时以迫切强烈求生净土之心念佛，说这个是否与清净心念佛有矛盾？确实是有矛盾啊，你这种强烈啊，迫切的这个心愿，里面还夹杂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不能成就啊。如果你能够离开分别之处啊，你这个迫切强烈心都是清净的啊，那回事，那个功夫得力啊。如果说这个还有分别执着夹杂在里面，就麻烦了。所以念佛人最忌讳的是怀疑、夹杂、间断啊，这个功夫不得力啊。要求功夫得力呢，头个是不夹杂啊，不怀疑，不间断啊，功夫就能得力，决定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也有九品啊，上三品的可以自在往生啊，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没关系。那个想不是你的欲望，如果你有欲望，你就有烦恼，你心不清净。为什么还多住几年呢？有发缘，就是有一你跟有些人有缘，你可以帮助他学佛，帮助他往生，你有这个缘，那你就不能够早走，你要帮助他。没有这个缘分呢，没有人听你的 啊，你说的劝人家，人家不会接受的，那就可以造成。啊，所以是语言的问题，那就不是自己这个业报了，啊，完全是缘分。第五个问题是，这个山西有一个庙，啊，庙里头有一个学佛的居士，他说，可是他呢，一天就开始攻击法师，而且很激动，我们让他心平气和说凭什么攻击师父，他说师父为什么要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没问题啊，他是个人喜欢不一样啊，所以无量寿经普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曾经多次宣讲，翻成中文的本子有12种不同的本子啊，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呢，这个古时候书籍都是手抄本啊，我们知道印刷是宋朝以后才有，宋以前都是手写的啊，所以很容易失传啊，这个数量太少了。现在留下来的我们收在大藏经里有5种原译本，你换一种7种啊，另外7种啊已经失传了啊，这5种原译本呢你要去看一看，里面出入很大啊，最大的最醒目的呢就是愿，你看有的本子48愿，现在我们都讲48愿，可是有的本子24愿，有的本子36愿，所以古人看到这种情形就能够断定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不是一次，不像其他的人一生当中讲过一次，这部经讲过多少很多次啊，那翻译成中国这个文字这个12种本子哪一种本都可以啊，甚至于还有很多很多念佛往生的人呢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他不会念经，他不会看经啊，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啊。最明显的在香港，这个诸位都很清楚啊，以前这个谭旭老法师啊常常介绍地贤老和尚的一个锅炉匠的那个徒弟啊，那个不认识字啊，出家之后地贤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就念啊，念了将来一定有好处啊，他就老老实实一天到晚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3年，那人就站着往生啊，没有生病站着走的，一句阿弥陀佛了啊。那么你就想想看的时候，哪一种经不是劝你念阿弥陀佛呢？那都是一样嘛，汇集本有没有必要？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的时候，谁敢做这个事情啊？啊，汇集本是即翻译之大臣，因为你要是读呢，那现在就是5种经本你都要读，5种经本分量太多了啊，也不容易去读它。啊，那把5种本子汇集成一本，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最早做汇集本的是宋朝王龙书居士。你要是王龙生居士的时候做汇集本有错误，龙书居士是站着往生的。啊，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上都有他，啊，他念佛是站着走的。他如果是做错了事情，破坏佛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往生。啊，人家是站着往生啊。那么第二次做汇集本是清朝末年咸丰年代的时候啊，也就是慈禧太后的时代啊，魏默生居士啊，第二次做汇集本，夏莲居居士是第三次，在民国年间第三次啊。后面的汇集本比前面汇集的好啊，前面有一些这个确实后面全部都补起来了， 所以你念他这一本，等于是把五种原译本通通念到了，你说这个多好呢，啊，多方便呢，啊，所以个人喜爱嘛，你不喜爱这个本子，你去不必去攻击别人，攻击别人是错误的，啊，你要攻击我弘扬会议本，你就错了，你应当攻击下联句，他会记的，是不是？他为什么会记了？你要去攻击他，是不是？你怎么能找我的麻烦呢？又何况我这个会议文是老师传给我的啊，我们做弟子的一生依教奉行啊，老师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啊，他老人家在台湾曾经讲过一次会议文啊，因为会议文这个序文呢很长，序文是梅光系做的，梅光系是李老师的老师啊，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发脉相传的啊。那么夏莲居那是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老师，我们叫祖师啊，我们有一脉相承啊。那东西又这么好，如果要是不传，我们做弟子的人怎么讲讲不过去啊？他跟这个没有这个关系，他可以批评，我们不可以。如果我们要是不做这个事情，也是像他那样的，他马上给个帽子给我戴，我就受不了了。什么帽子？背死叛道啊！那还得了吗？啊！所以他不管怎么骂，哎，我们总是尊师重道，是不是？尊师重道，没有做背死叛道的事情啊！这个个人的立场不相同啊。佛法是圆融的，不但佛法。任何一个宗派不同学习的方法不可以回报，其他宗教也不可以回报啊！为什么呢？你一定要懂得佛菩萨度众生呢，是随顺供众生的根性，愿意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愿意什么法得度他就讲什么法，佛没有一定的这个形象，也无定法可说啊！这个方法适合于这个人啊，就好像他害的这个病，医生开的这个方子，他一吃就好了，他对他就好处，救活了。你怎么不能说医生？你怎么可以开这个方子给他吃？啊，你这个方子应该开给那个人吃啊，开给这个人可以救他，开给那个人就把他吃死了。啊，每个人不一样嘛，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啊，所以。这个说这些话的人都这个心量最小啊，而且见识不广啊。好在这一桩事情啊，现在中国政府摆平了啊，我看宗教局啊，国家宗教局啊，出版了一部净土五经，无量寿经就用回籍本，那这国家承认了，现在他要求骂业局长是不能骂我，要骂国家是不是？国家为什么要提倡这个本子？啊，幕后有一个问题，他说：“地藏菩萨的愿力如何成为众生眼里的现实？”实在讲，地藏菩萨的愿力啊，是念念都在我们的世间。问题呢，我们这些人粗心大意啊，不认识啊，不能接受啊。啊，地藏菩萨跟我们的关系就太大了，孝道啊，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那就是地藏经啊，怎么不在我们面前呢？在啊，是我们自己忽略了，烦恼习气太重啊，迷失了自己的自信啊。孝道是信德里头最重要的一点，人要不孝父母， 什么样的卧室都能做得出来。所以中国五千年教育叫什么？叫孝悌啊，这史书上记载的啊，孝悌是什么时候开始教的？尧舜。尧舜那时候就设立这个官员，专门管教育的啊，他名字叫齐，就是一个字啊，使齐为师徒，那师徒就好像专门管教育啊，设立有这个官职啊，叫什么呢？叫伦理，叫道德啊。伦理里面头一句，父子有亲。所以中国教学的根就是这一句，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啊。啊，从哪里看呢？从小孩啊，三四个月，这个时候最明显。三四个月的小孩，你看他爱他的父母，父母爱他，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任何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个爱是从内心里出来的。那是心得啊。那么教育的功能就是怎样把这个亲爱啊永远保持，一生都不会贬值，这是教育功能啊。第二个呢，功能是要把这种亲爱啊发扬光大，你爱你的家族，爱你一家，爱你的亲戚朋友啊，爱你的邻里乡党，爱国家，爱人民，爱世界，爱众生，这是教育的发扬光大。所以中国教育的基本上讲着五千年来的和平的教育，爱的教育啊，你们懂得这个道理，你再看看中国历史，几千年历史，中国从来没有侵犯过别的国家，这历史上找不到的啊。元朝那是，那不是中国人，那蒙古人，这个要搞清楚啊。汉人执政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啊，蒙古人有侵略过别人啊，汉人没有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没有呢？从小就接受了爱的教育，你看《弟子规》上是，凡是人皆是爱啊，天同福，地同在。啊，这个爱人的教育啊，都不能害人的 啊。那么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年啊，南洋那边对这个很重视啊，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啊，他们要举行呢重大的这个庆典啊。郑和是中国人，郑和下西洋带的是舰队啊。啊，真的是强大的武力啊！但是到南洋去，没有侵占过人家的领土，没有把别人的领土变成殖民地，没有啊！而且都是协助他们啊。其次呢，下南洋，都没有这个像一般的时候做殖民地的这个念头没有。啊，也没有侵犯过别人国家，所以这个南洋啊，郑和庙很多啊，我都去看过他们纪念的 啊。那么郑和呢，又是回教徒啊，他是伊斯兰教啊，所以当年我很怀疑啊，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回教是不是郑和传过去的，这都很可能呢。郑和600年呢。很可能是他传过去的，把回教传过去了啊，他是回教徒啊，他是中国人啊，所以这个很有意义。下面是我们香港同学提的5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对，财是德财，国报现前的多少啊， 决定于布施时真诚心的多少。但有些人总觉得留一笔钱以应紧急之需，或只肯布施多余的，请问财施果报啊，现前的素持是决定于什么？这个里面因缘很复杂，你也提到了，你得的财富多少与你布施多少有关系。但是呢，与你的真诚心也有关系，都有关系，与你布施的态度也有关系，你说你布施的很勉强，别人劝你的时候绝对不好意思，像割肉一样的，那种舍财，将来能不能得财？能得，你赚得很辛苦。如果你财施的时候很痛快，很欢喜，这样施舍出去，你赚得很自在，一点都不要操心，无论做什么行业的时候，财源滚滚而来。他说你布施的时候痛快，有人赚得很辛苦，我们就晓得他也得财发了财了，过去施财的时候施得很辛苦，所以现在得也很辛苦。那么对于供养，我也常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这个供养三宝的时候是这个福报很大了，所以你请法师去吃饭，你请他，他也很辛苦的时候在哪个餐馆吃饭，这个你也会得福报，但是得的也很辛苦，如果呢你坐上饭菜的时候到寺庙去供养法师，那你得财富就得的很快乐，就得的很自在，也不受辛苦，所以你就想这些道理，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财施得财富，法施得聪明智慧，无为施得健康长寿，一定的道理啊。无为施里面最简单的也最殊胜的素食，不吃众生肉啊，一切众生呢不再畏惧你，为什么？你不会伤害一切众生，然后跟众生就可以沟通啊，这个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做到了，像蚊虫蚂蚁不会伤害你，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从也是我们香港同学，但他最近也移民到澳大利亚，在那边盖一栋房子，他告诉我有一次遇到很多很多蚂蚁，在房间里面，他简直没办法，他就跟蚂蚁商量，请他赶快离开，对不对？两个小时之后再去看，一只蚂蚁都找不到了，会接受，蚊虫很多的时候，你给他讲经说法，他也会来听，他不会咬你，不会骚扰你，都很好做嘛，都有灵性的，你可不能伤害他，你伤害他，他还报复你，那就很麻烦了。我们在这个杨淑芬老师，诸位有很多人都见过他，他在初学佛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蚊子咬他的时候，他先跟他商量，他说不要咬我的脸，脸咬了明天见人很难看，他说你可以咬我的手背，所以蚊子不咬他的脸，他说咬我的时候这个又痛又痒很难过，最好咬的时候不痛不痒，蚊子咬了之后果然不痛不痒，很好商量啊， 都能做到啊。他这确实有灵性啊。第二，因不常诵地藏经而觉经中深字颇多，如不如啊每日读诵啊无量寿经啊这么流畅心定啊，请问这种情形应诵哪一部经来为亡者超度，又和亡者生前有常持诵啊某一部经如金刚经，那我们是应选择金刚经回向给他，这个也不是一定的啊。如果你知道啊，这个人生前喜欢学什么经，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才是真实的利益。否则的话呢，你这个诵经念佛回向给他，他只能够解决暂时的这个痛苦，不能够永远解决，这不是个好法子啊！所以一定要劝导他才对啊！无量寿经的功德很大啊，一切鬼神都会得利益啊。这个地藏经比较普遍啊，很多鬼神他还不想离开六道轮回啊，这地藏经对他很有帮助。那么地藏经你不常念呢，觉得很生疏，可以念无量寿经啊，这样这是好事。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病了这么多年，经常进医院，现在领取社会保障援助金过日子，这是全港纳税人的钱，会不会用了有今生不了道，披麦披毛戴脚环的果报？这个你不要想的这么多啊，这叫妄想啊，妄想不要想的这么多。你在这个地方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对社会有过贡献啊，到你年老的时候无力谋生，领取这个社会的保险金呢，这是应该的啊，这是政府啊应当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拿这笔钱呢，你好好的念佛，能够真正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所有纳税人都得福报了。那如果往生不成呢，那是还是有因果啊，在因果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他说为什么古时候找治国人才都找孝顺的人啊？到底在家孝顺的人呢有何可取之处，能治国平天下的啊？对的，古时候国家选拔人才标准，一个是孝，一个是廉，这两个标准啊。孝在家能孝父母啊，对国家一定能尽忠啊。所以说忠从哪里呢？从孝子而来啊，忠臣一定是孝子。第二个廉呢，廉就不贪污啊。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讲举孝廉呢 啊选举选拔人才，选拔人才不是每个人像现在这个民间一般选举，不是的，他是政府官员啊，官员常常去访查啊，去探访啊，哪个地方有孝子，这个人很廉洁，他就把他选拔出来，国家栽培他。他们有治国的能力是从小国家培养他啊，使他成为人才，成为将来是国家的干部啊，所以选拔干部啊 基本的条件就这两个。啊，而且选拔一定是童子。啊，未成年的。啊，来送他上学，由国家来培养他，是这个意思。啊，第五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一人不入古庙，二人不看古井？啊，这是一个常识。啊，古庙没有人住啊，怕里面有盗匪。啊，土匪强盗他住在那个地方，你一个人去了被人杀的时候，你没人知道。啊，两个人为什么不看古井？怕有一个人不小心掉到古井，人家说你什么？你谋害他，有嫌疑，必嫌疑，是这个意思。哎，这是常识。啊，这是香港黄居士的问题啊。他说：“师父，请问现在的事物都是变了质。”对人类有很大的伤害，我们口普诵经回向啊，种养的人或怎么回向？你这是个好心好愿啊！现在事物确确实实啊，都是有害的，尤其是肉食啊，我在。这个今年年初到山东去旅游的时候啊，我去了泰山，这是以前没去过的，他们邀请我到泰山去玩，在附近看到一个养鸭的一个厂，规模很大啊，我就看那群小鸭了，鸭子差不多就这么大，放在我手掌上很大，有一个手掌那么大。这个养殖的人员就告诉我，这个法师，你看这个鸭子有多少天了？我说应该有一个星期到十天啊，咱们讲它才能长这么大。他告诉我昨天出事的，哎呦，我就吓了一跳，昨天出事就这些朋友就像吹气球一样，也吹这么大啊，我们现在在小的时候，这鸭子长成那个大的鸭子出去卖的时候，两个星期，完全用的是化学饲料啊，就是让它长得很胖啊。北京烤鸭了，他们这个厂里面是供应的三分之一。你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以前听台湾同学告诉我，台湾现在养猪的时候好像是大概是四个月的样子，猪就长得很大，在从前养一年的，现在四个月，鸡也大概只是三个星期啊，养鸡三四个星期啊，从前都是要差不多半年的，三四个星期，全用的是化学饲料，所以这种是就是得癌症的原因呐、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现在人哪叫吃饭呢？三餐服毒。一点没错。三餐服毒。啊，吃素，素食，蔬菜都是农药化肥。啊，你看样子很好看，都是有毒的。很麻烦呐、啊，你看米里头都有化石粉，那米是好看的、啊、漂亮啊，你说多麻烦啊？水里面好像也有化学东西，自来水里头啊，所以是天天都在服毒啊，这问题很严重啊啊！所以我们在澳洲，澳洲土地很便宜。地大人少，它的土地面积跟美国本土一样大， 人口只有2000万，这人太少了，所以土地就不值钱了。我在澳洲，我住在乡下。我们道场在城里，我们在乡下，距离不太远，12公里，所以开车15分钟。乡下土地就更便宜了。我在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土地，做一个院子，院子里面种菜。院子多大呢？可诸位说28个 acre。1个 acre 是4万尺。28个。和中国的亩差不多是170亩。从我那个地的时候走一圈1个小时。你散步走一圈1个小时。我们现在种菜自己种。自己种，没有化肥，也没有农药。现在种的菜的时候可以供应300个人吃。三百人吃。那我们自己到场啊，每天吃饭大概70-80人。所以其他的菜就送给这个邻居，送给这个这些这个养老院的、孤儿院的，送给他们。还有一些信徒来的时候都会带菜回去。这最安全的。最安全的是自己种菜啊。可是在香港是寸土寸金啊，这个地方太贵了。所以住在香港的人，我都叫贵人呢，贵人居宝地，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代啊，不能不重视生活环境啊，要很小心、很谨慎啊。所以我到这边来呢，也很难得啊，很多。国内的同修差不多每个星期都送一点野菜，他们自己种的菜送给我，很难得，是吧？所以这个饮食起居要特别注意啊。那么学佛的人，我常常讲，清净心的跟慈悲心可以化解这些病毒。清净心不受染污，慈悲心可以解毒。所以清净慈悲，你总是接受的时候，你伤害会减少很多。这是东北一位同修杨同修他问的，他说：“请问如果？”给临命中人助念，吸烟喝酒吃肉，是否可以临众念佛？是否可以给亡人开示？最好啊，助念的这一天，你就吃一天素吧，表示你对他的虔诚恭敬。那个功德就更大。或者的是你助念完了之后你再回去吃嘛，也可以嘛。不要再助念这个场所，助念在这个时间去吸烟喝酒吃肉，这样就不好。这样子对于亡人也不恭敬。这是一位山东同修，他提了个问题，他说：“有本书上说，想往生 吃毒药念佛也能往生，这是真的吗？这桩事情啊，学佛的同学要知道啊，学佛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啊，教导我们后世的这些弟子啊，是依法啊。第一条呢，依法不依人，他说的这些话佛经典上有没有？如果经典上没有，不能相信。那某一本书上说的不行，某个人说的不行，要佛说了才算数。菩萨罗汉说的跟佛经上都相应，如果不相应，我们可以不接受。啊，所以一定是以经典为依据，啊，依法不依人。啊，经典上没有这个说法。这决定不可以，这要可以那还得了啊！现在这个时间，每一天自杀的有多少啊？这自杀念佛能往生不能呐、啊？这个道理要知道啊，不可以啊！哎，啊，这是这个净土最重要就是三经啊，《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哪有这种说法啊？这是我们净土基本的经典啊，根本依靠的三经。这位同学是广州啊，潘同学问的，在家居士发心持五，在佛菩萨前自受的话，有戒体吗？有，哎，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啊！没有真诚心，你就得不到解体啊！而且实实在在讲，这个话是偶一大师说的啊。偶一大师是明朝末年人，明末清初啊，距离我们现在。差不多将近五百年啊，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也在当年的时候也是对于律学戒律很有研究啊。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之后就没有比丘了，真正的比丘都没有了，有名无实，所以受戒呢都不是真正的戒，都是受的形式啊，因为没有人传戒啊。但是他说出来，唯一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得戒，那就是修占察善恶业报戒，用占察法自己修可以得戒，不是容易事情啊。那么近代弘一大师对戒律非常有研究，他还是劝我们受戒，他说受戒你一定要晓得假的不是真的，那假的为什么要去呢？避免别人说闲话啊，避免这个疑惑，受了戒之后就学戒啊。那张家大师告诉他，戒律你做到一条，这一条就是你真正受了，你没有做到的那没有，那是假的啊。所以他老人家早年教我就是要学啊，真正做到啊，一生不会去毁犯，这一条戒你得到了啊。你要是受了戒没有做到啊，你完全没有得到啊。那么今天不但是我们受戒的人，传戒的人他自己也做不到啊，你怎么会得戒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了，你的戒体就有了， 功夫没有成片，没有见底。啊，所以一定呢要从《弟子规》从十三页去下手。啊，这一位问题，同学问的问题啊，跟前面问题有点相似啊。前面有曾经说，念佛、礼佛，觉得气不顺，应该怎么办？啊，这有两个方式，一个呢去看医生，啊，做身体检查；另外一个求三宝加持，啊，诚心诚意求佛加持。啊，可以，改善的。这一位是重庆的一位同学，啊，他问的是，在家放三时心念的微细滴，回向十方法界众生和家里的亡人，可以吗？可以。啊，最好呢，你能够跟着这个录像啊一起做，啊，这个功德就更大，啊，如果只放录像带，自己不跟着做的，也有利益了，那个力量比较小，啊，跟着做就非常好。他说买新楼之后，在工作事业上不顺利，受干扰。能放三时心念吗？可以。啊，三时心念呢，说实在话，名扬两利。啊，不仅仅鬼神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往往自己得到的利益，超过鬼神所得的利益。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但是做这个三时心念呢，最好先把三时心念讲解的这个录音带或者录像带啊，多听几遍。啊，你对于三时心念里面的经文开示的意思能够明了，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可以随文入观，啊，这个利益就大了。啊，如果你不懂，光跟着念呢？效果还是小。啊，这位是上海网上的同学，他有一个问题：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现在变成凡夫，往生不退成佛，会不会呀？又因妄想分别执着，是又变成凡夫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值得赞叹。啊，其实早就有人问过了，不是问我，是问本师释迦牟尼佛。什么人问的呢？富罗那尊者问的。啊，跟你同样的问题。在楞严经上，啊，这一段问答了，在楞严经第四卷，啊，那么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回答，你去读楞严经，啊，楞严经如果读不懂呢，你就看云音法师的讲义，啊，你就会明了了。古大德的这个著书比较深，啊，云音法师是我们近代人，啊，云音法师的讲义很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转了。你看看这个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叫圆证三不退呀，啊，三种不退呀。第一种，绝对不会退转做凡夫；第二种呢，绝对不会退了做小乘； 第三种呢，决定不会退失菩提心，念不退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圆证三不退啊。这个是西方净土无比殊胜之处啊，一定要知道啊，不能怀疑，怀疑对于念佛往生就会产生障碍啊。这一位是新加坡同修提出来的，他有两个问题啊。第一是弟子为医生近十年，学佛后深感医生不如医心，所以很想放下医业，专门从事佛学教育工作。如此将其多年来的病患而不顾，是否是不慈悲之举啊？对，敬请师父指教啊，如何权衡。我还是劝你好好的做医生啊，做医生行菩萨道好啊，同时可以给病人呢医病呢医心呢。哎，你可以跟病人讲佛法了。啊，生病的时候他听医生的话了，很容易度他了，是好机会呀，不要放过。啊，好事情。啊，这个我认识的几个医生呢都学佛，而且在治病的时候度了不少人啊，他那个医院就是道场，哎，他给人治病是就法师，他就讲经说法啊，而且我们有很多资料，这个佛书啊光碟他都介绍啊，这个是做医生的，还有一个是算命的，算命看相的啊，他给人算命的时候都给他讲佛法啊，都劝他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是好事情啊。那我看过很多佛法呢，一定更要深入啊！你讲的才透彻，而且你自己认真修行，给病人做个榜样啊！啊，他就会有信心了啊！所以这是个好事情啊。第二，这弟子深感淫心不除，尘不可除，但父母啊是极希望啊儿女能成家立业，悲善孝为先，若坚持不依从的话，令父母忧虑烦恼，是否是大不善？这个倒不一定啊，你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去劝导你的父母啊，要把宇宙人生真相讲清楚讲明白啊，世间父子兄弟的关系啊，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关系是四种缘分啊，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关系不会到一，不会变成一家人呐、啊。啊，所谓是不识冤家不知仇啊。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各位看呢，中国外国都一样，儿女不孝，啊，兄弟不和，啊，什么原因呢？欲言憎会。啊，你细细观察了，这个业因很清楚，很明显，明显。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人，我们跟人往来，是不是常常有不施恩惠？我要不不施恩惠，哪来的孝子先生？那我对人都存有戒心，都常常动别人的主意，想占人的便宜。好，那你的儿女都是冤亲债主啊，都是来抱怨的，都是来讨债的啊。佛法读多了时候，你就明了啊，现在社会为什么会成这样？它有道理在呀。那不像从前呢，从前人确实啊是处处能够舍己为人呢、啊。处处都是念念为别人着想，帮人家的忙，所以他叫儿孙贤孝。为什么人家受他恩惠，再投胎到他家里去报恩来的啊，还债来的，那挣钱供养老人还债来的啊，现在不是，现在抱怨来的，讨债来的，你说多可怕了啊！讨债你给他少了，给他少他杀你啊！你看去年的时候，我是在有个同学告诉我的时候，四川那边发生一个案子啊，好像是13岁的一个女孩把父母杀掉了啊，用毒药啊，她做饭，做饭得下毒，先把父亲害死啊，过了那个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又把母亲毒死啊，以后这个案子。因为他是穷人呢，穷就是这个家里很贫寒呢，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嗯、啊。那么草草的埋葬了，埋葬之后，他的这个姨妈啊，姨妈来看的这个很可怜的，就到坟上上坟啊，看到他供着那个一碗饭，供完之后啊，这个女孩子就把这个饭就倒到旁边，一点恭敬心没有，他就感觉到很怀疑。啊，他就告到警察局的时候来调查，调查之后的时候是他是中，两个都中毒，把女孩就问他，他就说出来是他干的。问他为什么干这个事，他想买个手机，他父母有保险呢，他就可以领保险金买个手机，父母的保险金两个人合起来10000多块钱，13岁。抱怨啊，讨债啊。啊，那么像这种事情中国很多，外国也不少啊。我6月份到巴黎，那边同学告诉我，2个星期之前啊，巴黎有个14岁的小孩把父亲杀了啊。我到伦敦那边告诉我，有个这个弟弟把哥哥杀了，天天有啊啊，在这个世界上啊，这种事情以前很少听到啊，现在的时候几乎每一天各个一两天一定会有一段这样的事情啊。我当时跟同学们说啊，我这个世界麻烦大了。10年之后，每一天你会发现有好几种。20年之后啊，每一天可能有1两百件这种事情。人跟人见面的，没有恩情的，都是怨恨的，都是不平的。 这个社会怎么得了？这世界不能住了啊！所以西方人讲世界末日，或者世界末日不是地球毁灭，也不是核武战争，人思想变了，没有道德，没有仁义，没有情义啊，起心动念的都是怨天尤人，这就叫世界末日。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了啊！谁会杀害你？说不定就在你家里，就是你身旁的人，你这怎么得了？今天到处讲防止恐怖分子，像恐怖分子就是你儿子，就是孙子，你怎么办？你怎么防法？啊，这就叫世界末日。啊，所以今天在全世界，伦理道德的教育非常非常的迫切。啊，再不积极提倡，啊，我讲如果再过五年之后再提倡的时候，神仙都救不了，没法子了。啊，这是我们做的这么积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你们手上都有一份资料，啊，这份资料就是我们所想到的。拯救这个社会是除这个之外没第二个办法啊！这份资料我在六月啊介绍给布希总统啊，我跟他见了面啊，提到美国青少年这个犯罪非常严重啊，听到这是可怕啊。那么美国有一个小学老师叫 Long Clark， 这后面最后一篇是他的东西，55条啊。那么他用这个在学校教小朋友，教的很有效果。总统召见3次，可见的美国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中国有《弟子规》，啊，佛法里头有十善业道，比这个55条内容还丰富啊。我介绍给他，提供给他做参考啊。啊，希望要真的认真好好去做啊，这个不做真的不世界上充满了危机啊。这个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搞这个反恐运动啊，怎样来这个反对恐怖分子啊，这是很麻烦事情的。我在美国有人问我，这恐怖分子到哪一天我们社会再恢复安定？我就想了说，恐怕300年都没办法做到。防不胜防啊，你怎么防法了？啊，那个地方是恐怖分子根据地，你把它消灭掉。消灭了他投胎到你家里来怎么办？你怎么方法啊？在这中国史上有记载啊，啊，方孝孺那就是他的曾祖父所杀的那个蛇投胎来报仇啊。啊，慈禧太后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啊，叶赫那拉氏这个族群被清灭掉之后，他的酋长对天发誓，我族里剩下一个女儿也报仇啊，所以清朝最后还是断送在他手上，他那个誓愿还是兑现了啊。冤只能化解，不能对立，不能报复，你报复来他报复去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解决方法要化解啊，哎，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办法啊。那化解啊，我参加5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联合国开世界和平会议，不知道开多少次了。 从70年开到现在35年了，世界越开越乱。那参加这些大会的一些学者专家我认识很多，对于都没有信心了，信心都丧失掉啊，真的是说一下一而不决决而不行啊，没有人去找做啊，哪一个政府听你的话了啊？可是联合国在这上你看用的人力财力物力每年投入多少啊，得不到效果啊！所以我告诉这个教科文组织啊，开会呀不如办班啊！所以我这次到巴黎办了3天啊，《弟子规》的讲习，1天5个小时，3天15个钟点讲《弟子规》，来听讲的人有600多人，欢喜啊，真得受用啊！啊，联合国也要有官员来参加，我说你看看比开会好啊，那比开会有效果啊啊，所以我在推动这个工作啊，我还希望说我们得搬到美国去讲几次啊，我也把这个美国这一位教授也把他找到啊，我们可以做交流合作来搞啊，因为他对这个非常热心啊，这是真正解决问题啊。这个《楞严经》上这两句话讲的是非常正确啊，淫心不除啊，尘不可除，这个尘是讲六道轮回啊，你还有这个念头，这是六道轮回的根，必须把这个念头拔除，你才能超越六道啊，这很有道理啊。那么你要跟父母讲清楚，你还希不希望搞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每一况愈下了，不是往上面转了，往下面转了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现今社会啊，我常常跟人家讲啊，10年10年做个比较，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我80岁了啊，我1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到明年就30年了。啊，过以往呢，我每一年到香港住1个月，讲1个月，啊，当中大概有6、7年终止了6、7年，啊，我在外国，啊，就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很欢喜。我来参加这个回归的典礼啊，我是一个人来的。哎，没想到的是吧，这边鸠光法师他们知道了啊，所以他们在大会里还给我留了个座位，我不知道，我没去，我从电视上看这个节目啊，所以这边老同学见了面就邀请我，法师再回来吧啊，所以我们这个奖金呢就又继续了啊。那么现在看到呢，这个灾难很多啊，所以讲大经呢化解人心就是化解灾难啊，肯定有帮助。那好在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有网络啊，我们自己有微信啊，网络是同时上网，全世界可以看到啊，卫星呢经过一个后来的制作，就字幕打进去啊，我们就上卫星啊，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对于 化解冲突确实有帮助。我们天天在劝他，啊，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帮助大家。所以这个时间不要再留恋了。啊，有生之年在社会上多做一点好事。啊，这个好事，最好的好事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这修法布施啊。啊，希望大家都觉悟啊，都回头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这样人越来越多呢，这社会就能灾难就可以化解啊。佛在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的思想善恶与整个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做的这个水实验做的证明啊，证实确实正确的。我们的念头善，环境都变善，像磁场就变善；我们的念头不善，磁场很不善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能够啊，这是以清净身心来修行的，那比什么都好啊，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度众生首先就度自己父母，自己父母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人家人都度不了怎么度别人啊？所以度众生呢，要从家庭开始。哎，啊，这位是哈尔滨的圣居士啊，他提的问题，他说这几天听老法师讲华严经的实啊，明白了啊，生则实为生，去则实为去的道理。西方极乐世界既然是我们自信所信，那么我们临命终时所说的阿弥陀佛的戒引，是否佛对众生的名相说法？不是的，也是自信变现的啊，所以。给你讲真实的，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跟我们眼前境界完全相同，眼前境界也是自信变现的啊。所以你想，这个现在眼前是实在的，极乐世界就是实在的啊。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妄的，是空的，极乐世界也是空的。从心想生啊，啊，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现在能空得了吗？空不了。说老实话，能空得了的是大菩萨，绝对不是凡人啊。你看你现在，你执着放不下，你分别放不下啊。要真正空了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太难了。啊，那才能入空寂的境界啊，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化身菩萨了啊。所以那是要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啊，在我们这里没法子，设法界都不行啊，必须在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最方便的方法呢，我们取凡圣同居土，这是有把握的。上面方便有一土，十报庄严土，不见得你能够取得了。啊，但是凡圣同居土，万修万人取啊，啊，这是靠得住的。第二，就是在我们听经闻法啊，应该去思维。这种思维是否分别？思维和分别有何区别？思维确实是分别啊。那要怎么样听呢？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 学教啊一个原则，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这样学习啊，你就会开悟了。啊，听经要听，不要执着言说。啊，不要执着的，听他的意思。说话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没关系，你不要去执着这些，不要去分别这些，意思明了了就好。啊，不明了，不明了，不要去想，想是妄想，妄想绝对不能得真实意，越想越错。啊，所以不要去想它。哎，懂了就懂了，不懂就不懂。今天不懂，也许明后天再听就懂了。啊，所以只要你多听啊，不要打妄想。不执着名相，佛学的名词术语很多，那都是方便。啊，都不是真实。啊，所以名相你也不要去执着它，也不要去分别它。立心缘相呢，就是根本不要去起心动念。啊，不要去分别执着，老老实实听啊，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哎，听到这样说，你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你要清净啊，你去分别它，去研究它，去想它，那就糟了。啊，那所你所学的是全是你自己的佛法，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哎，你只要一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变成你自己的，就不是佛的。啊，你是用的意识心的，你不是用的真心。真心呢，没有念头，真心理念呢，啊，马明菩萨这个教法太好了，啊，所以这佛法不接触的时候，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接触的时候，通达明了。啊，不要去研究啊，啊，不要去找像读世间书，找一大堆参考资料。不行啊，越找越糊涂啊！啊，什么不着就对了。啊，你说多简单，多神速啊！啊，佛经里面有的时候用思维，它思维是个代表的词，不是叫你真正去思考啊。因为世间人有事情，思维它才能明了。所以思维意思就是明了啊，明了里头不能有分别，别人问我有分别啊，我可以给他解释，不问的时候无知，般若无知，问我的时候无所不知啊，这个是般若妙慧呀啊。可是你要是真的有分别有执着的时候，你就无知了，那你真的是无知了，有所我不知，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佛法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让你开真实智慧，这个真实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学的，只要把障碍除掉，智慧就现前。啊，所以你除掉了执着，啊，你智慧就头一部分正觉，啊，再把分别去掉的时候，正等正觉，啊，真正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的，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都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外面学不到东西，啊，要把自信。智慧呀，开发出来，哦，那个利益太大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里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啊，叫清净心。现在时间到了，好，正好今天这个有些问题啊，就是。Thank you.